感谢主，我们今天要来一起看这个主题，等候圣灵浇灌。那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延续从这个系列与圣灵同行的第三个讲题。那我们在前面两周，我们已经有先看过认识圣灵是谁，然后了解圣灵位格。今天我们要来看等候圣灵浇灌。那今天开始信息前，我还是要我要再补充讲一下这一个21天禁食祷告卡。我真的期待也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在这21天一起来练习，一天一餐，你可以固定早餐、固定午餐或固定晚餐，一天其中一餐。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纪念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因为21天后3月31号那一天是我们要庆祝复活节。那这个复活不只是耶稣复活，也是让我们从他的复活得到这种生命重生的力量。那我不知道你过去这一周有没有已经开始操练了。那我们在这一周，过去这一周我练习的过程，再加上今天早上我在聆听神就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动，告诉我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找到解渴的水。我讲的那个解渴不是天然的水，是你希望你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意义、找到价值、找到满足、找到最深的快乐。那这些东西其实这个世界给你的，你再怎么领受世界来的都会在渴。那怎么样不渴呢？就是我在祷告的时候，神跟我说，你就是在灵里面要挖井，挖得够深，因为井水要有活水流过去，你要挖到够深才会有挖到那个泉源。那我们在生命当中，如果你能够在灵里面祷告，祷告到够深的时候，你会瞬间感觉圣灵触摸你，神的爱一触摸你，你突然像老鹰会如鹰展翅上腾。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圣灵像一个气流可以帮助你，你翅膀展开它就会让你飞起来，所以你就可以看得更远，你的格局就可以更大，你瞬间很多过不去的事都可以过去。所以我邀请弟兄姐妹真的一起透过祷告扩张生命的格局，提升你的视野，让你能够看到这个世界虽然变得很快，但是你可以很安稳，有圣灵的气流带你一直往上升。所以今天的主题等候圣灵降临，我要希望能够透过这个主题帮助大家更多认识到底什么是五旬节，到底什么是圣灵的降临。那我在信主大概27年左右的时间，我非常感恩，因为当我一信主的时候，很快我就有学习有关到底什么是圣灵。那曾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人曾经问过你这些问题，你是五旬节派吗？浸信会吗？灵恩派吗？福音派吗？长老教会吗？有没有人曾经问你过，你的信仰是哪一个派？有被问过的请举手。好，请放下。那通常你是怎么回答？耶稣派。还有吗？苹果派。 OK，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可能有人会问你这一些什么派什么派什么派。那我自己的信主的历程是这样，我在一个非常传统的长老教会信主，大概20-30人在金门，然后我在金门长老教会信主受洗。那我也透过水洗，这是我给大家看我的历程。那我经历水洗难道是在浸信会吗？那我在一个非常灵恩的神学院读书，以很现代化的灵恩的教派的教会，然后呢我很认真的去学习圣经，很爱神，希望把福音传递给更多人。你知道吗？我有长老教会的背景，有五旬节派的背景，有浸信会的背景，有灵恩派的背景，福音派的背景，还有我大学的时候读的是天主教的学校，我读了我们其中一堂课就是要读那个天主教的圣经。所以我自己在神学院也接受很现代化的牧者训练学校。所以当很多人在问我说，你是什么派什么派，我们教会什么派的时候，我会说我有经历这一些，那我不会刻意说我是什么派。那当然有一些教派为什么他们变一个教派呢？因为历史悠久，经过了很长的一段历史之后，他们成为这样的宗派。宗派不是不好或是好，是你选择在这样的宗派里面，那就是你信仰成长的这一个环境跟旅程。那不是说我们有比较好或是他们比较好，或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这就是不一样而已。所以不管什么教派，你只要在 圣经的根基，圣灵的带领，在这些使徒信经里面，我们相信的是一致的，我们都是一样是信耶稣的，我们相信圣灵，我们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我们特别，我今天因为与圣灵同行，我们一定要讲到五旬节。那五旬节派到底是什么？我想问你一下，我想问一下，你知道什么是五旬节的？等一下完全知道的你就比这样，完全知道什么是五旬节，赞，完全不知道就比这样啊，知道还蛮多的，知道一半，知道一点点。OK， 数到三，用你的大拇指，请作答。一、二、三，请作答。好，请放下。我们平均大概是这样，大概五分左右。哦，到底什么是五旬节派呢？到底什么是五旬节？你知道，如果你对五旬节，圣经在旧约是有它的定义的。你如果了解圣经在旧约的定义，你了解五旬节，圣经在旧约就已经有出现了。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五旬节到的时候，圣灵降临。那这些事情从旧约到新约，圣灵呢，他在新约来到这个世界，降临在门徒的身上，他有位格，他有能力，他有作为。所以你要能够了解五旬节，它不是只是新约的事，也不是只是旧约的事，但是从旧约你要了解它的定义到新约它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今天会用主日的时间，希望帮助大家了解到底什么是五旬节，然后五旬节发生了什么事，那我能够经历这种圣灵充满浇灌的事情吗？我想问一下，你过去的信主经验里面，有没有曾经有人跟你讲过追求圣灵是很好，但是 不可以随便追求，或者是曾经可能有看过一些圣灵充满你觉得很害怕，或者是你对圣灵充满方言祷告你曾经有一些疑惑，或是有困惑，或者是甚至是害怕，你有这种经验的请举手。好，请放下。可能有一些人有一些人没有。那如果你从整本圣经的角度来看，旧约新约应该都是可以呼应的，那你是信耶稣的基督徒，你应该要跟圣灵有建立关系。所以我今天要透过三个问句，三个问题，希望帮助大家更清楚了解到底圣灵降临的时候，五旬节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第一个我请大家来思考的问题就是 What? 什么是五旬节？空格请你来填进来，在你的讲义上，到底什么是五旬节？好，所以这个第一个大标题很简单，什么？What? 使徒行传二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把当天发生的事我们把它 念出来，预备，来。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好，跟我一起讲一下到了，那个到了麻烦在讲义上把它圈起来。好，等一下我会更多的解释到底这个到的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从五旬节要来思考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些节期，有没有人知道以色列有几个节期？祝棚节其中一个数字就好了，一二三四五六七是多少？有几个？我已经讲答案了，七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嘛。以色列有三次三大部分的七个节期，那在犹太月历的第一个月、第三个月、第七个月，所以这三次的七个大节期，第一次是有关逾越节，含另外两个，加起来三个。然后五旬节第三个月一个，然后第七个月祝棚节含另外两个，总共是七个节期。那我请大家来看一下以色列这七大节期，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他们的第一个月逾越节，逾越节这里有写到安息日的前天，那这个安息日前一天那个逾越节，然后除酵节，然后出熟节，这个都在第一个大节日。那所以在逾越节那个节庆里面包含着除酵节跟出熟节，然后从逾越节过后那个安息日的隔天开始算五十天，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所以在第三个月份五旬节。那可以看到这里三月，三月初熟节起， 开始算的第五十天，也就是安息日的隔一天，是这样算哦。逾越节当天礼拜四，然后礼拜五的傍晚到礼拜六的傍晚是安息日，安息日的隔一天就是耶稣，就是那个就是在那个时候所谓的初熟节哈。那在这个地方，从安息日的次日初熟节开始算第五十天，就是我们的五旬节。然后第七个月份，你可以看到有吹角节、吹角节赎罪日，然后祝棚节。所以这三个大部分有七个以色列的节庆。那逾越节我们刚刚看到包含除酵节、初熟节、五旬节在逾越节后的五十天，祝棚节就是包含吹角节跟赎罪日。那这些细节我今天先不解释，因为今天的重点不在节庆的解释。最重要我今天要请大家来看的是，请问在旧约的时候五旬节在庆祝什么？好，我请你们两个猜一下，旧约提到五旬节到底在庆祝什么？旧约的五旬节跟逾越节有关。好，逾越节是他们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那一个晚上，然后算了之后的日子会遇到五旬节。好，现在请两个猜一下，你觉得旧约讲到五旬节是在讲什么？一个人三十秒猜一下，开始。好，拍手，谢谢，谢谢伙伴的分享。OK， 有人找到答案吗？旧约不是新约旧约耶稣还没诞生，还没死。那我们来看一下五旬节到底在庆祝什么呢？是庆祝摩西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就是在逾越节往后数第五十天。所以当年在逾越节那个晚上，以色列人他们终于透过摩西跟法老十次的交涉，十个神迹，最后一个长子会死亡在埃及全地这个神迹哦，就是当天晚上只要以色列人他们用羊羔的血涂在门楣，灭命的天使就会越过这一家，他们的长子就不会死，所以就逾越过去，所以叫逾越节。所以那天晚上虽然那些埃及人的长子都死，但是以色列人的长子活着，因为有涂羊羔的血在门楣。所以那天晚上叫逾越节，他们离开了埃及来到了旷野。所以从逾越节那个晚上开始，隔天开始算，他们之后算了第五十天，到了西乃山上，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十诫。所以在那个地方，摩西领受十诫颁布律法是在逾越节后的第五十天。所以那个逾越节那个五旬节它的英文叫 Pentecost， 就是五十，第五十的意思。那这个 Penta 意思是五，那这个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 Penta 希腊原文的意思是五，那 Cost 是十倍，也就是第五十天。你知道吗？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对 Pentecost 对五旬节有很多负面的印象。那我自己以前也看过、听过很多人，他们一讲到五旬节圣灵降临、说方言，哇，很恐怖。我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数字哦，来看一下，一二三，五十，会不会觉得很恐怖？我会恐怖吗？五十岁就会觉得很恐怖，对不对？我以前小时候觉得五十岁的人都是老人，结果我前几天五十岁了，我怎么觉得我还很年轻呢？你知道吗？我们看到五十岁的人都，如果你年纪小一点，你可能会觉得五十岁的老人好老。但是、你知道 我儿子对我很贴心，他我在生日那一天晚上，他买了蛋糕，上面插十八岁，然后为我庆生，然后、就讲一些让我开心的话。五旬节到底很可怕吗？五十会可怕吗？跟旁边讲一下，五十是最精华的时候。那个奇雄哥跟我说，牧师，我跟你说，五十岁哇，服侍神是最棒的时刻，够成熟又不会太老。所以，但是如果你是六十，哇，还是很精华。 因为到69岁以前，联合国说都是壮年哦，壮世代啊。所以我们回过来看这个圣经的五旬。那圣经中第50五旬节真的很可怕吗？很多人他们就是可能对圣灵不是很了解，但是圣经明明有写圣灵，可是因为可能怕失控，可能看过一些混乱，可能觉得很恐怖，可能有人乱用恩赐，所以很多人对圣灵因为不了解，所以有的牧师会说，我知道有圣灵，但不能随便追求。那可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要追求神，追求圣灵，所以五旬节到底真的那么可怕吗？我们来回过来看，从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旧约，旧约是从以色列人从逾越节离开埃及之后，算到第50天，摩西颁布律法，这是五旬节。那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他在逾越节那个晚上，他被带到十字架。那他那一天死亡之后，他在隔一天是安息日。那安息日的隔天是他复活的日子。所以当耶稣他安息日隔天，逾越节是礼拜四，安息日是礼拜六。所以安息日的隔一天就是复活的日子，礼拜天。那当他从那一天开始，他跟门徒相处40天之久，所以40天他跟门徒在一起，然后他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耶稣就回到天上，然后门徒们就聚集祷告多久你们知道吗？祷告多久圣灵降临？40加多少是50？十吗？门徒他们祷告10天，圣灵降临。耶稣说，如果没有祷告到圣灵降临，不要离开，不要靠你们自己的力量去传福音，你们要等候圣灵，只等到圣灵降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所以当耶稣他复活之后，第50天到了，圣灵降临，就在那个五旬节的时刻。所以你知道吗？第五十天这个五旬节，不管在旧约，它是一个颁布律法，神的祝福。你知道诫命虽然看起来好像是限制，但事实上它是一个重大的祝福。你有诫命做框架，你才知道怎么行为举止。那所以在旧约是颁布诫命的时刻，在新约是圣灵降临的时刻，那是一个 celebration 的日子，是一个欢庆，是一个庆祝，是一个神的同在要祝福你的日子。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旧约，我们对照神的律法，在五旬节里面我们看它这个过程。从利未记23章15到16节，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预备，来，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7个安息日，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所以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他们从你看到黄色16节这里，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总共50天，那这算了第50天，也就是在逾越节过后50天摩西颁布的律法。所以他们本来在埃及是被奴役的，不管是身体心灵都被奴役，所以他们离开埃及，过了逾越节之后，第50天颁布律法，他们重新获得自由。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怜悯，让他们心灵得到永生的，得到神的救赎，然后他们脱离在埃及那些偶像崇拜的捆绑。那这个是旧约，可是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他死在逾越节安息日的隔一天复活，他战胜死亡。所以耶稣他复活当天开始算第50天的时候，注意听哦，圣灵降临。跟朋友们讲一下，哇哇什么呢？因为旧约从他们逾越节算第50天五旬节，新约从逾越节之后安息日隔一天开始算第50天五旬节，圣灵降临。所以圣灵降临代表什么？是耶稣他离开门徒，圣灵可以在所有的门徒的生命里面同时动工，同时运行。所以当你知道 第五十天，圣灵要住在你里面。第五十天，圣灵要充满你，你心里面的满足感是最丰盛。就好像我刚一开始信息开始之前，我说在这一段时间禁食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你在灵里面挖得越深的时候，当你的灵被神的灵一触摸，圣灵的气流会带领你往上翱翔，然后如鹰展翅上腾。所以那一个被神的圣灵一触摸，那个爱一触摸到你，你内心最深的满足在那一刻得到最深的感动。所以再一次来看一下，看到这个数字，你应该要感到开心，因为这个是一个第五十天是一个庆祝的日子。所以圣灵在耶稣那个晚上逾越节被钉十字架，然后死亡，然后安息，然后复活，从复活那一天开始算五十天圣灵降临。所以这是第一个，到底什么是五旬节，我们从旧约跟新约稍微来了解一下。那五旬节发生什么事，第二个我们把这个空格把它写进来，五旬节发生什么， What happened？在 Pentecost， 在第五十天五旬节那一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使徒行传二章五到八节跟十一节，我来念给大家听。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好，纳闷这里请你在经文上把它圈起来，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这里你看到这个节庆五旬节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们从不同的国家一起聚集来到耶路撒冷。这些我们刚刚所讲的七大节期，很多犹太人他们会回到耶路撒冷一起聚集，一起过节庆。那因为他们本来都可能在不同的国家经商或者在那边长大，结果在那一天圣灵降临，所有人开口方言祷告，开始说一些，你知道，假设他从阿拉伯来，他从苏联来，他从各种的国家来，从土耳其来，然后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很惊讶，哎，这个人我了解，他没有去过那些国家，可是怎么一祷告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说的话是我那个家乡的语言，是我那个方言，方言 有一些含义，我等一下会讲更多，是那个我的本地的语言，他竟然住在耶路撒冷可以说出来。所以在那个时候发生了这件事情，在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很纳闷，这些不同国家的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很纳闷怎么会他们可以没有出国会说出我们这样的话。我你知道吗，我听过，我们在现代人，我听过有一群人他们在祷告，真的有人发生这样的事，就是一群人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人在讲了一些祷告的话语，是他们这一群人其他有不同国家来的人听到说，哎，你刚刚在祷告怎么讲我那个国家的话，结果这个人跟他说，哎，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话，我只是感动就说。而且他还可以，这个从别的国家听到他在祷告的内容的人跟他说，你刚刚讲的那个是什么。所以方言其中一个是这个意思，是就是各个不同地区不同的语言。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不只是有这种不同地区这样的语言，还有方言是一种神赐给人跟神沟通的语言，是你灵里面跟神对话，撒旦不知道，没有人听得懂，可是你跟神的灵是可以连接的话。所以我们来对照一下，回到创世纪十一章，在创世纪十一章里面有一个巴别塔事件，你有听过的请举手。巴别塔，好，请放下。巴别塔跟五旬节有一个有趣的对照，我们来看一下哦。在巴别塔那时候，因为一群人他们想要盖一个塔通天，那因为他们语言相同，所以他们有一种骄傲的态度背逆神，所以他们想要盖一个塔通到天上。那个时候神 不喜悦他们这样的做法。五旬节他们虽然在不同的地区，可他们来的时候不同语言，他们顺服神，结果发生什么事呢？发生了一件事，就是这群人在巴别塔的人，他们是用骄傲的态度聚集起来，以为他们能够靠着人就能够做到靠人万事都能的这种态度，想要去盖一个塔到天上。那五旬节他们是120个人谦卑的聚集祷告，听耶稣的教导，在那里等候神。那当时两群不同的人有什么作为？神的作为在巴别塔就是变乱他们的语言。而这一群不同的地区的人，他们一起在五旬节祷告的时候，他们的语言竟然都通了，不管是对神说的话，或者是听到不同城市不同国家的语言。所以你看到有这些的差别，我们来看到有这两节的经文可以来做这个理解。在创世纪十一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预备，来。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所以你知道，在那个巴别塔，大家想盖一个塔通天，那是一种骄傲的态度。神把他们的语言变乱了，所以他们盖不成。而在使徒行传二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他们一起读，来，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你知道，在五旬节他们本来是一样的语言被变乱的，对不起，我重讲，巴别塔他们同样的语言 被变乱，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不同的语言在那里被神合一讲了一起可以听懂的话。所以五旬节当时翻转了在巴别塔神对人的咒诅，五旬节的祝福就翻转了那个咒诅。在灵里面的方言祷告里面，当时所有的种族他们一起开口祷告赞美耶和华。所以从五旬节，2000年前五旬节那个时候，一起在灵里面的祷告，不管你是台湾人、美国人，或者是英国人、德国人，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我们都可以因为在灵里面的祷告有合一的感动。所以感谢主，今天圣灵也带领我们有一个外国人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中文。你知道吗？在这一个理解里面，在巴别塔本来是咒诅，到了五旬节是一个祝福，把我们的语言合在一起了。来看一下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对照五旬节，当时有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跟五旬节都有巨大的响声发出来。好，刚刚我们在读那个经文，圣灵降临的时候声音一响，就是有大风的响声，跟当时摩西颁布律法都有响声。然后当时都有一件事，就是云彩降下的时候，摩西颁布律法当时有云柱，而在五旬节有大风吹来。那神在火中降临呢，在摩西颁布律法这件事情有火柱，记得吗？他们当时在旷野有云柱有火柱，而五旬节的时候有火蛇降在他们的头上。摩西写下来的律法写在石板上，而圣灵把神的律法写在人的心板。你知道吗？那个摩西的律法写在石板上，墨水还没干，百姓就犯罪了，因为靠着自己做不到。可是在新约，百姓靠着耶稣基督的爱，靠着耶稣他给我们生命的救恩，我们领受圣灵，可以持续的经历神的爱，神的公义。所以请注意哦，摩西颁布律法那一天有3000个人死亡，但是有五旬节的时候3000个人信主受洗。所以来看一下，在旧约的时候，利未记32章28节，这里说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的，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你知道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不断的在悖逆神、拜偶像，然后颁发律法那一天，他们竟然就在那边拜偶像，做很严重的得罪神的事情。那使徒行传2章41节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旧约跟新约这样对照之下，不管是我们刚刚从巴别塔对照 五旬节，或者是摩西颁布律法对照五旬节，你有没有发现圣经是能够前后呼应，互相贯穿？所以你知道吗？圣经拥有一切人生的问题的解答。所以跟旁边讲一下，圣经拥有你一切的问题解答。你知道吗？如果你去看圣经所有在旧约的这些预言指向新约，而你看着新约一件一件事情在发生，旧约说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写下来的一样的启示，在新约一个一个在应验。所以圣经是一本非常伟大非常棒的最棒的一本书。那 我相信你可能都有看过埃及王子，或者看过摩西他在颁布律法的类似这样的电影。摩西他接受律法的时候有十诫，对吗？哦，里面其中一个诫命叫做不可奸淫，这是在出埃及记20章14节第七诫命。哦，他们总共有10个诫命，第七个是不可奸淫。那你知道吗？当摩西他在山上领受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山下，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我们最近读经有读到，读经进度。摩西在山上，哇，跟神相交，然后领受神的爱啊，然后领受神的启示。那一群以色列人在山下，他们开始纳闷，他上山那么久，怎么还不下来？会不会死在山上？会不会自己跑去哪里？然后呢，他们做什么？他们一群群众跟亚伦大祭司，哦，是摩西下来第二个最重要的大祭司，然后一群众人就跟亚伦说，不知道摩西什么时候要来，你起来帮我们做个金牛犊吧。这个亚伦竟然说好，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的金银财宝拿来，然后把它融一融，做出一只大金牛犊，大家就来拜。所以来看一下，他们就这样子的悖逆。以色列人他们犯了两种奸淫，一个叫属灵的奸淫，就是拜金牛犊；一个叫情欲的奸淫。来看一下这里哈，出埃及记32章4到6节，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就接过来这些金银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自己来雕刻。然后这些以色列百姓就说：“请注意听哦，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会不会觉得，如果你是神，你听到这种话，你会吐血？明明他们在埃及的时候，神行了10个神迹，最后他们离开埃及。他们看到红海的时候，神行了大神迹，他们走过红海。他们到了旷野的时候，火柱云柱保护他们。他们在旷野没有食物吃，神给他们鹌鹑，给他们玛纳。他们40年在旷野，他们衣服不会破，生病不会死，食物一直有。你知道一直在经历神迹，可是竟然只是领袖40天没下来，他们就开始拜一只牛，做好了说，这个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神。然后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祭坛呐，然后他开始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你会不会觉得很矛盾？做一个金牛犊在那里，然后说要向耶和华守节。所以隔天一大早，百姓起来献燔祭跟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你知道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哈，这里筑了一只牛犊，这个筑了一只牛犊就是属灵的奸淫。他把这个金牛犊说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这就在灵里面，你对本来带领你出埃及的神没有坚定的信仰，灵里面的奸淫。另外一个你看到在这里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去看到两个英文版，一个叫 NKJV， 他说 Go up， 然后叭叭叭，他这一段话意思是什么呢？ NKJV 的英文版，如果你去看，他是起身纵欲狂欢呢。AMP 讲的更露骨，他说起身玩耍，做可耻没有道德约束的事。意思是什么呢？当时摩西在山上，他们在山下，他们做的那些偶像崇拜，在那种庆典做的事情，饮酒作乐，纵欲狂欢，做不道德的事情。所以你知道摩西的石板拿下来，字都还没干，然后就看到他们违背律法，律法写在这里，看到他们在违背律法，哇！所以律法虽然613条那么多，除了十诫以外还有很多，一直连接下来一堆的律法，人靠自己做不到， 当新约的时候，你信了耶稣，耶稣给你慈爱，给你永生的祝福，特别是圣灵住在你里面，你才有办法活出公义，成全律法，爱既完全，让耶稣基督的爱在你里面完全，就成全一切的律法。所以如果你只是说我信耶稣之后，我靠着我自己读圣经，我闭关，我就可以行出神的话，这是很难的。你信主之后，你要靠着耶稣，倚靠圣灵，跟弟兄姐妹连结，在不容易相处的人当中，靠着圣灵给你神的爱，学会怎么饶恕，怎么去爱人，所以这样子才能够成就律法。所以我请大家来想一下，我们一开始讲到有关五旬节，到底什么是五旬节？那五旬节发生了什么事？从对照这些旧约到新约，我可不可以请你们两个分享一下，一个人一分钟就好了，分享对五旬节听到目前为止我有什么新的认识，对五旬节有什么新的认识，对我有什么反思。好，现在一个人一分钟开始。好，我们请大家回来了。今天我们要讲的叫等候圣灵浇灌，了解什么是五旬节很重要，那五旬节发生什么事很重要，那接下来我希望大家在灵里面能够更深的去体会我们第三个要来看的重点。第三个我们需要去了解的问题是，我能经历五旬节吗？ Can I experience Pentecost? 我能够经历五旬节圣灵的浇灌吗？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会有圣灵的充满，那是2000年前新约的时代，五旬节圣灵降临。那在2000年前那时候，当时他们门徒经历圣灵降临，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可以经历吗？你觉得可以吗？可以哦，大概三个人。你觉得你可以经历吗？ OK。所以你要知道，圣经它是穿越时间空间的，两千年前发生的事，后来写下来的事，你相信是会穿越时间空间。所以来看一下《使徒行传》2:3-4，一起读一遍。来，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你看到这里，圣灵赐给他们口才说别国的话。而这里你要了解，这里圣灵赐的口才说别的话，他说 speak with other tongues， 他们讲各种不同的方言，各种的语言。所以这个 tongues， 这个方言，它的希腊原文是 glossa， 是这个字 glossa， 意思就是语言。所以也就是他们就只是在讲一个语言 glossary 是词汇表， glossary 是词汇表或者术语表。那所以你要知道，方言其实它就是在告诉你，它就是一种语言，那它是一个你可以在天国家乡跟神连结互动的语言。所以这里他说圣灵降临的时候，每个人舌头像火焰一样一直讲。所以请注意听哦，方言祷告不是你失控，是你知道圣灵在带领你，你在灵里面跟他连结，以至于你让他掌权，而像火焰不断的说出来。好，有一点点像失控，但是是神圣的，在神的掌权的带领里面说出神的话语。所以当你听到有人在说方言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从圣经这里告诉我们，圣灵降临当时分别在每一个个人身上都有。所以当我们，你知道我们教会特别在 H1 我会特别教导到底什么是方言，怎么讲方言，怎么操练。那甚至你在敬拜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你对一个人的爱只是用普通理性悟性的话是讲的不够的，所以你会用一种，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会用一种没有人听得懂的语言跟你所爱的人在讲那个爱的语言，呢喃的爱的语言。好，所以你在跟神讲话的时候，有时候你还有很多的情感，但是用悟性用理性，你可能已经讲不出其他更多的字。 你在灵里面跟他讲你对他的爱的时候，你会提升你跟他之间那种连结的深度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是灵里面好像被充电的感觉。所以当你在练习来到神的面前，你用天国家乡的语言，用方言在跟神祷告的时候，你不用害怕，因为那就是一种语言，那是一个跟神在交流的语言。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节里面，我把他另外的一个翻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里他说就有方言显给他们，像火一样各有一个坐在他们身上。所以圣灵会充满在你愿意被充满的人的生命里面。所以当时这是门徒他们120个人在祷告，圣灵充满，每一个人都领受圣灵的火焰充满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请记住一件事，耶稣他在离开门徒的时候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使徒行传一章四到五节，我们一起读一遍来。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请你把等候父所应许的请你把它画一下，还有受圣灵的洗请你把它画一下。这里很清楚，耶稣告诉这些门徒们，你们要等候圣灵，你们要领受圣灵的洗。所以请大家把那一个应许再稍微再多圈一下。这个应许这个词非常的重要，这个应许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圣灵会降临，你们会被圣灵住在你里面，你会充满能力出去传福音，会非常有力量。所以这些门徒们他们就真的聚集在一起，一起祷告了。圣灵降临的时候降在每个人身上，然后彼得起来讲道，到听到的人非常的扎心，说那我们该怎么样。彼得前书使徒行传二章38到39节，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告诉他们，预备来。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所以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请你把它圈起来，旁边写一下，这个是水的洗礼，这个是经历这个水的洗礼，进到水里面。那他说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里圈一下，说这个上面写一下，旁边是圣灵的洗。请注意，你经过水洗是因为你信了耶稣，进到水里面，让你老我与耶稣同死同埋葬，从水里起来同复活。那是一个信了耶稣得到罪得救赎，生命有永生的确据。但有一个很重要的，请注意，你信耶稣的时候，圣灵是不是有在你里面？信耶稣圣灵有在你里面，可是圣灵有没有充满你到满出来是另一件事哦。因为很多人他觉得他可以相信耶稣他就得永生，可是对于圣灵害怕恐惧，所以你知道你的心里面对他有一种犹豫感的时候，圣灵的洗不是给你一个恩赐哦，请注意哦，圣灵的洗是圣灵在你里面住在你的里面哦。所以圣灵住在你里面，你就有圣灵的能力在你里面，不是圣灵的恩赐哦，是圣灵就在你里面。所以圣灵的喜是圣灵在你里面，这些应许是给谁的呢？下面这里说，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所以这里讲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跟旁边讲一下，就是给你的。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从时间来看，我们是在远方的人，我们离那个时间是有点远，时间空间都是有点远。但是请注意一件事，就是如果神有呼召你来认识他，来爱他，来读他的话，来被圣灵带领，那么你就是这一个人。所以跟旁边讲一下，就是我王世清，你讲你的名字，好，跟旁边讲一下。 所以你是有被神呼召来认识耶稣，来经历神的爱，来得到圣灵的能力，靠着圣灵成全律法，靠着圣灵经历神的恩赐。所以你有被神呼召吗？如果你有的话，你就是那个远方的人。如果你说我愿意相信耶稣，愿意领受圣灵，你就可以领受他大能的祝福。所以我请大家回过头来记住这三大节期，三次的七个节期，从逾越节到五旬节到祝棚节。我们来看一下前面四个节期都在主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得到了应验。前面这四个在你的讲义上有，可不可以你们猜一下，这个第一个预表主耶稣做神的羔羊被杀流血，使信他的人得免灭亡，这个是什么节？好，逾越节，请你把它写上去，不知道怎么写翻一下前面逾越节第一页。然后第二个，这里预表信徒对付罪过无效的生活，这个是什么节？除酵节，除酵节。那第三个预表信徒对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活在新的生命里，这是什么节？预表初熟节，初熟节。好，答案给大家。耶稣基督在逾越节那一天晚上，他被带到十字架，然后他为你跟我而死。所以我们本来犯了罪是要死的，因为耶稣我们得到救赎，我们不用死，在永恒里面有永生。除酵节那一天晚上，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时间很赶，他们来不及做发酵的东西，而且要做那个无酵饼是神吩咐。这有一个象征的意义，是我们信徒要对付罪，要过没有酵的生活。那初熟节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那一天，在新生的生命就是那一天。所以初熟节象征我们经历，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有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你过去的老我可以死的，现在的新我可以活。五旬节预表你愿意信耶稣，你愿意领受圣灵。那我们被圣灵浇灌成为教会，你知道吗？教会就是在圣灵降临那一天，120个人他们领受圣灵，然后开始传福音。彼得第一篇讲到3000个人信主，从那个时候教会开始不断的传递出去。所以这个是前四个，后面三个我直接给大家答案哦。吹角节、赎罪日跟祝棚节，请你把它写进去。就是吹角节是有一天第二次耶稣会再来，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耶稣会再来，那时候会有吹角节，预表召聚神世上的子民来合一聚集。然后赎罪日预表神回归的百姓为了我们的罪哀痛悔改。祝棚节预表有一天主要在地上建立千年的国度。所以这后面三个节期是耶稣第二次降临，我们可以再一次与耶稣相会。所以这是我们前四个跟前面三个跟后面三个中间，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恩典世代，是我们的教会正在被建造的时期。所以你有看到吗？蓝色这个是三次的大节次，就是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那这三次呢，有总共七个以色列的节庆。我请大家来思考，从今天的信息，逾越节是一个以色列人可以脱离埃及的时刻，是一个埃及人这些长子会被击杀，但以色列的长子可以安全的离开的时刻。有没有可能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过去可能有一些生命的历程让你受伤，不管是身体或心灵，让你被捆绑在埃及？今天你信了耶稣的时候，你已经在耶稣成为逾越节的羊羔为你赎罪，你已经不用在被你所犯的罪捆绑，你可以离开那个埃及。不管你过去犯了多少的错误，你离开埃及，而你来到了圣灵的面前，你邀请圣灵充满你。有一个很重要要提醒的，你是不是完全的相信圣灵是神，是有位格，是有意志、情感，是有心思，是能够跟你交流的？所以你能不能去理解一下，逾越节有一个预表， 耶稣基督为你为我而死。你说耶稣，我相信你为我死。那圣经告诉我们，人犯了罪，就有一个代价要付，代价就是你会死亡，你会在人的身体死后，永恒里面你在地狱里面。但是因为你信了耶稣的时候，那个永恒里面你已经被赎罪了，你可以到了天上神的家。那可能有人会有一个问题是，不管是五旬节，可能是旧约或新约的那个五旬节，那么久以前，逾越节那么久以前，我能够经历吗？事实上，在圣经所讲的很多东西都有许多的预表。逾越节在这个时刻，在过去，未来呢，就是那个祝棚节，有一天耶稣再来。然后从不管过去到未来，甚至2000年前五旬节降临， 我跟大家讲，从你过去，你虽然还没出生，可是你可以经历那个逾越节带来的结果，因为你信了耶稣，罪就得赦免。五旬节是我们现在，好，我们可以去经历圣灵充满，我们在恩典的时代，是建造教会为主而活的时代。有一天祝棚节到的时候，号角响起，第二次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虽然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死了，但是你可以复活，跟耶稣永远在永恒的天家。所以 我请大家对圣灵有一个新的体验，就是它不是一个力量，它就像人一样，有心思，有意志，有情感，它是有位格，它不是只是一个力量，它是一个可以跟你很深度连结、深度相交的神。如果你没有真的把它视为一个完全的接待他住在心里的那一位，那么他不一定会住在你里面。就想象一下，如果你的车子要加汽油，你拿了水加汽油整桶放进去，你的车子跑不动。所以你的心里面，你的灵里面，如果你很纯净的，就是我完全的相信圣灵你是神，圣灵你是可以进到我的里面的，那么你邀请他进到你里面，他会充满你。我请大家来思考一下，如果你真心接待一个亲人，假设你结婚了，然后你的岳父岳母要来你家住，他住的那一个晚上，他跟你互动，他会知道你是不是真心诚意希望他住在这里。从互动可以感受得到，如果他可以感受到你真心诚意，你要他住在这里，下一次他会再来。可他住了一天，他发现你脸色怪怪的，那当天就 住得很不舒服了，他不可能会再来。所以圣灵要来到你的生命里面，住在你里面，如果你有一些的恐惧，有一些的疑虑，你甚至不相信他是神，那么他不会住在你里面。你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人在说，我想要经历圣灵，我想要方言祷告，但是一直没有？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是我们里面有一些的意识是超过圣灵本身要祝福我们的恩典。所以要再一次跟大家分享，你活在这个世界，你是有灵魂体，你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不舒服的事情，如果你有圣灵在你里面，圣灵带动你的灵，让你的思想、意志、情感都可以经历一个扩张，而外面的压力就不会压到你。所以在面对许多的困境的时候，你有没有圣灵可以沟通、可以讨论，对于你处理问题有很大的不一样。我记得我在信耶稣的时候，我第一次跟神祷告说，求神帮助我把烟戒掉。我真的就戒掉5年的烟瘾。我求神帮助我戒掉我的坏习惯。我有很多生命的议题，你知道吗？以前靠自己会有意志力一段时间，可是总会有意志力不够的时候就再次犯错。可是当你靠着圣灵的时候，圣灵会在你心里面提醒你，然后你就知道，哦，这件事我要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当你觉得很孤单、很寂寞，当你觉得很被拒绝，当你觉得自我形象低落，当你觉得我的人生到底要往哪里去的时候，你回到神的面前说，圣灵，请你对我的心说话。这个时候我的内心孤单，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我是谁，我的意义价值是什么，对于自己，对于身边的一切。你会发现你跟圣灵有相交的时候，你可以随时这样，圣灵，这件事我不知道怎么办，请你教我。圣灵，那个人说的话我觉得很受伤，请你让我知道你的心意。圣灵， 对于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请你给我智慧。我跟大家讲，当你跟圣灵有一种关系，是随时可以跟他沟通的时候，他比 你在用的 ChatGPT， 比你在用的 AI 更厉害，因为他在灵里面给你一个感动的时候，你觉得没有盼望的事会开始有盼望，没有信心会有信心，你觉得你自己很糟的，你可以在圣灵的爱里面被更新、被恢复、被建造。但这一切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要知道你信耶稣，圣灵可以住在你里面，你不要害怕他，你可以邀请他，你可以说圣灵我爱你，我需要你。所以当你说圣灵请你来，请你降临充满在我的生命里面，圣灵是一个温柔的灵，他爱你，他保护你，他帮助你，他来到你身边，在你任何的需要可以给你最大的支持。当你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他是你最大的盼望，当你没有力量，他给你最大的力量。所以我要邀请弟兄姐妹，我可不可以请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我请大家从座位上起立。我可不可以先请每个人花一点时间跟神祷告，你特别跟圣灵说，圣灵请你来，请你在我的生命里面对我的心来说话。在今天早晨，圣灵请你对我的心说话，透过今天的信息，你告诉我你要告诉我的事情。我们请大家用悟性或者用灵里面的声音，我们开口跟神为自己来祷告，开口来祷告。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欢迎你，我们邀请你现在来到我们当中，每个人都开口跟神来祷告。你可以用你的思想、你的理性，或者用灵里面的声音，你可以跟神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欢迎你，我们爱你，圣灵。哈利路亚，每个人都开口跟神祷告。对的对的，开口祷告，开口祷告，把一个你不明白的事情，把一个你内心渴望的事情，把一个你渴望突破的事情，你求圣灵现在就动工在这些事情当中，来到神的面前跟他来祷告，跟他来邀请。哈利路亚，一起来敬拜他。
再没有事物能与你相比，活泼的盼望超越全世界，你同在里，我尝到世上最甜美的爱，当我心的释放，我羞愧都松开，你同在里，
亲爱圣灵，
亲爱圣灵，我们欢迎你，充满着氛围浇灌在这里，我全全想赋予你的同在里，你同在里，
从头来敬拜我们的神。
再没有事物能与你相比，活泼的盼望超越全世界，你同在里，我尝到世上最甜美的爱，当我心的释放，我羞愧都松开，你同在里，亲爱圣灵，我们欢迎。
圣灵，我们邀请你更多的充满我们，
氛围浇灌在这，我全心，我全心渴慕你荣耀降临，完全降服，
更深来渴慕，来呼求，亲爱圣灵。开口来祷告，求圣灵现在充满我们，浇灌在我们中间，用悟性，用方言，自由来敬拜，来祷告。开口来祷告，求圣灵更多的充满我们，更多的充满我们，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完全的自由，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完全的医治。开口来祷告，每个人都开口祷告。开口自由的敬拜，跟神说你的渴望，跟神说你的困难， 祷告里面，在灵里面看见圣灵运行在你祷告的事情当中。对了，跟神说你爱他，你需要他，你渴慕他。对了，跟神来说话，告诉他你爱他，你需要他，你需要他。更多的充满，求圣灵更多现在充满我们的生命。亲爱圣灵，
亲爱圣灵，我们欢迎你，充满这氛围，浇灌在这地，我全心渴慕你荣耀降临，完全降服于你的同在里。
我相信当我们的心完全的相信神的时候，我们欢迎圣灵住进来的时候，他就在这个时候，他要对你的心来说话，要对你所觉得过不去的事情带来突破。所以好不好，我邀请每个人打开双手，你在心里面跟圣灵说，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充满我，请你浇灌我们的生命。我要请你看着，在灵里面感觉好像看到圣灵，他就触摸你，让你整个浸透在他的同在里面。好像2000年前当门徒们他们聚集祷告圣灵降临的时候，有火舌降在每个人的头上。我们祷告求圣灵现在就这样来触摸你。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一直在找一个问题的答案，你一直努力的想要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你看了很多的书，你找了很多人问，你甚至找过各种的宗教信仰，但是你就是找不到那一个解答。你在寻找一个内心的平安，你在寻找一个内心的解答，你在寻找一个你觉得怎么这么辛苦这么困难，你找不到答案。我觉得今天圣灵要我告诉你，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今天就在这个聚会当中，我觉得圣灵要告诉你，你在寻找的是一个神创造你的时候就在你内心深处一个最深的需要，是一个无条件的爱，是神同在的慈爱。我现在今天圣灵要告诉你，孩子来到天父的怀里面，圣灵是被邀请来到你身边帮助你的那一位，他了解你的感受，了解你的困难，他知道你的痛苦，知道你的孤单，他知道你在寻找找不到的这种过程。现在你跟圣灵说，圣灵请你住到我的心里，他就在你那个最深最需要被满足的地方赐给你活水的泉源，不断的涌出最深的喜乐，最深的满足。我相信今天圣灵要降临，要充满你，要祝福你，带给你这样的充满。另外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一直被期待要去做一些你做不到的事情，可能那一些对你期待的人，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可是他们不了解你的处境，你的难处。我相信今天圣灵要我告诉你，他是你最及时的帮助。当外面有许多的期待的时候，你在你的内室关上门，来到圣灵的面前，你跟圣灵说，圣灵，我觉得很无力感，我觉得很挫折，我不管做什么都做不好，但是有许多的期待我真的做不到。今天我相信圣灵要跟你说，在我的爱里面浸泡，在我的爱里面，你会看到神创造你那个荣美的样子，你就在圣灵的爱里面得到最深的安慰，最深的满足。你不用再担心别人高不高兴，有没有满足他们的期待，因为在圣灵的慈爱里面， You are who you are， 你是神所造的，神要你期待你的样子，因为神说 I am who I am， 神是那一位从古至今自有拥有的神。当你有神住在你里面，你有最深的能力，最深的满足。 我相信今天神 要我对我们当中有许多人说，圣灵要我告诉你，他很爱你，他很喜悦你，因为你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孩子，你活在神要你活的生命里面，因为你认识耶稣，因为你认识圣灵，你认识天父，你就活在神要你活的样子里面。所以好不好，我邀请每个人高举双手，我们跟圣灵来祷告。圣灵，请你现在就充满我们，让我们充满你的能力，你的智慧，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信心的恩赐，各种行异能的恩赐，预言的恩赐，圣灵你赐下来这一切的恩赐，最重要的是圣灵，请你住到我的里面，你现在就进来，我完全的敞开心，请你住进来。好不好，我请每个人，你可以用细微的声音，你可以用开口大声的声音都可以，你就开口跟神祷告，让你的渴慕透过声音跟圣灵说，我需要你，求你现在来充满我。不管你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对了对了，跟神说你的爱，你的需要，你的渴慕。对了，更多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嘴巴，跟他来说话。对了对了，更多更多跟天父说，你需要他，你爱他，让圣灵更多来充满你，赐给你力量，知道你是谁，让你有一个安全感，有一个确据，有一个完全的平安，不再害怕，不用担心，因为在神的爱里面没有任何的恐惧，在神的供应里面没有任何的缺乏，在神的同在里面没有任何的不足。打开双手，求圣灵来充满你。圣灵，我们谢谢你，你这么爱我们。主啊，今天早晨我们用信心领受你的慈爱，你的恩典，特别是圣灵，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孩子，把一切的恐惧挪走。特别在我们中间，我们有一些有慢性病的人，我们祷告圣灵，你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圣灵现在你触摸在我们中间，不管是最近手术，或者是你有一些慢性病，或者是一些你觉得没有办法得到完全医治的疾病，我奉耶稣的名祷告，你邀请圣灵现在就动工在那些你所过不去的，不管是心灵的或是身体的疾病，我奉耶稣的名祷告，求圣灵现在就触摸在这些地方。主啊，我们宣告圣灵，你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现在圣灵，请你也医治我们，在我们中间有任何的疾病的人得到你圣灵的触摸，完全的医治。感谢耶稣，让我们用信心来领受，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邀请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人的人，你跟我一句一句来祷告，当你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你会经历罪得赦免，永生的确据，你会经历圣灵住在你里面，你会经历神同在的祝福。如果你愿意的话，跟我一起来祷告，一句一句跟我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邀请你住到我的心中，成为我生命的主人，我灵魂的拯救者，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洗净我所犯的错，赐给我永恒的生命，赐给我圣灵的应许，求圣灵来住在我的心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请大家高举双手，要为大家做最后的祝福。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圣灵，亲爱的耶稣，我们邀请你们现在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我祷告，让我们接下来这一周，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的圣灵，让我们的生命经历一个得胜的生命，充满信心的生命。对于今年，我们要经历一个前所未有更美好的一年。我们赞美你，在接下来这一周继续活出你话语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好，请坐，请坐。